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声雅音文小莫，第七十二集。秦天斩撑了十招落败，刚才莫连生在孙俪手下撑了几招？能算三招吗？满打满算也就是三招吧。三招就把一个身负十大慧根的御剑山庄第一弟子打败了，而且孙俪还指挥着一团火，撵着御剑山庄几十名弟子满地乱窜。之前孙俪杀了刘子雄，大家对他已经是敬畏了，但是在书院弟子们心中，还是觉得秦天斩和田英东才是素报书院这一届弟子之中最强的两人，孙俪再厉害也越不过这两人。但是现在秦天斩和孙俪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孙俪从来不把秦天斩当作自己的对手，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秦天斩不配。而在这一刻，秦天斩彻底被孙俪甩在了身后，哪怕孙俪本无意识去这么做。火焰一收，莫连生头发眉毛全烧没了，身上的衣服也没了，赤条条地躺在地上，双目紧闭，下面大约也就是刚刚长出毛来的状态，在孙俪的冰火扶持下，也彻底回到了轻松岁月的状态。素报山弟子们哄堂大笑，遇见山庄的人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几个人抬起浑身滚烫还在昏迷之中的莫连生，飞快逃了。孙俪则是跌溜一转身，飞快地朝河边冲去。
江世玉，你要是敢吃完了，我跟你没完。
江世玉正双手拼命地把最后一大块往嘴里塞，在孙俪冲过来之前，终于是成功地把那块超过他口腔容积三倍的烤鱼死活塞了进去，然后在手指的帮助下，两片嘴唇才算是合在了一起。他自己动手把嘴唇捏上了，尽管江世玉憋得腮帮子生疼，但是他眼中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孙俪抓狂，苏小梅笑得花枝乱颤，江世玉用力的咀嚼，好一会儿才算是把一半的鱼肉咽了下去，勉强能够说话了。
你要实在是饿了，我其实不介意把嘴里的分给你一点。
孙俪一脚踹过去，
去死吧。
苏小梅笑眯眯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完全成了两道小月牙，自己做的东西朋友喜欢吃，算是最开心的几件事之一了。莫连生被御剑山庄的弟子们急匆匆地抬回了营地，苏玉道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怎么回事？
赤问声之中，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了莫连生的手腕，细细查探。莫连生还在昏迷，本命法器被毁，再加上冰火符的火毒侵入内府，莫连生不死也要去了半条命。苏玉道很是愤怒，他不关心莫连生到底是死是活，他关心的是一位身具十大慧根的前途弟子的性命。他自己很清楚，这一次出来哪怕是普通弟子死光了也都无所谓，三年之后就会有另外一批普通弟子补充进来，御剑山庄的根基不会动摇。但是莫连生不能死，普通弟子是御剑山庄的基石，像莫连生这样的天才弟子才是御剑山庄的未来。莫连生要是废了，他回去之后必定会受到庄主的严厉惩罚。周围弟子们低声把事情说了，苏玉道一张老脸阴沉的像是暴风雨前的天空，挥了挥手把那些弟子们赶了出去。苏玉道一个人在屋中看着床上依旧昏迷的莫连生，好半天狠狠地骂了一句，
一群废物。
不光是说那些弟子，也是在说莫连生。苏玉道第一时间和门内取得了联系，这种事情瞒也瞒不住，他如实禀报了，果然庄主那边暴跳如雷，
那个孙俪必须死。
这是庄主将他劈头盖脸臭骂一顿之后丢下了最后一句话。苏玉道知道杀了孙俪他还有一丝希望，否则对于这个任务苏玉道毫无压力，他乃是闲人境第五重的修为，孙俪不过是凡人境第三重，中间还差着一个大境界道人境，杀死孙俪 对他来说并不比捏死一只蚂蚁困难。那座33层的塔楼，无论是哪一门派都不会轻易放弃，御剑山庄还要和素宝山在这片河滩上纠缠很久，苏雨道有的是时间。擎天斩随身带着几枚望虚真人赐下的灵丹，因此受伤之后恢复得很快。他知道这一次自己丢了素宝山的脸，但是望虚真人却并没有责怪，反而赐下了一件八品下的法器，让他再次挑战并且战胜莫连生。擎天斩心中暗暗感激，他在狂妄自大之中保留的唯一一点清醒认识就是，没有师尊望虚，他在素宝山狗屁都不是。今天他的伤势即将大好，想到明天师尊老人家即将会赐下一件八品下的法器，擎天斩心中便是一片火热。败于莫连生之手，擎天斩感觉到屈辱无比，若是大战300回合，最终棋差一招，他也绝不会如此沮丧。就算是别人评价，也会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十招就耻辱落败，擎天斩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在旁人眼中，他这个素宝山的天才弟子轻而易举的就输给了御剑山庄的天才弟子，他就是素宝山的耻辱。可是明天这个耻辱就会被洗刷，八品下对上莫连生的九品上，巨大的等级差距会让擎天斩迎来一场秒杀的胜利。擎天斩对于明天无比期待。外面忽然传出了一阵欢呼声，擎天斩有些奇怪，发生了什么事情？守在外面的跟班犹豫了一下，擎天斩已经不快道：“到底什么事情？犹犹豫豫的不能说。”跟班只能暗暗叹息一声，如实禀报：“
刚才孙俪前去挑战莫连生了。”
擎天斩心中咯噔一下，但是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结果呢？输了还是赢了？跟班迟疑了一下，
赢了。
屋子里，擎天斩脸上一片火辣辣的，就好像被人当面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好半天，他的喘息都未能平复。
他用了几招？秦师兄，明天掌教真人他们就会来了，八品下的法器在手，你就是书院第一人，何必计较这些？
快说，他用了几招？
三招。
三招？
哈哈哈哈，三招。莫连生打败我用了十招，孙俪打败他只用了三招，是不是说孙俪只要一招就能打败我？就算将来我能打败莫连生，又有什么用？我成了素宝山的耻辱。孙俪，你这是赤裸裸的在打我的脸呐！好，好，好啊！
秦师兄，
跟班刚要开口，就听见里面扑通一声，跟班赶紧进去，擎天斩已经倒在地上，鼻孔中流出了两道黑褐色的血渍，昏迷不醒。擎天斩再次重伤昏迷，对外宣称是伤势复发，但是弟子们都不是傻瓜，一些蛛丝马迹就能够看出到底是因为什么。擎天斩性格狂妄自大，行事飞扬跋扈，在书院之中的人缘根本比不上田英东，这回出了这种事情，弟子之中倒是有大半的在幸灾乐祸。孙俪听说擎天斩气晕过去的时候，正在跟嘴里的一块烤鱼较劲，他吃得太急，一根鱼刺扎在了牙龈上抠不出来，好生痛苦。姜时玉不屑：“擎天斩是真废了。”孙俪摇头：“
现在还没有，过两天就该是真的废了。”
姜时玉不解，孙俪对于擎天斩的心思把握得很准。
擎天斩明天就能得到一件八品下的法器，以他的性子必定会第一时间来找我，无论什么借口，只要用那件法器修理我一顿，只有这样他以后才能继续在书院之中耀武扬威。只不过
从今以后，他耀武扬威就只能是仗着凶残的气焰，而不像从前那么理直气壮了。
趁着江世玉听自己解说，孙俪两手飞快，将两块烤鱼抢在手中，左右开弓大吃起来。江世玉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却忘记问了孙俪为什么会说那句现在还没有，过两天就真的该废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声雅音文小莫。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第二天苏宝山和御剑山庄的援兵几乎同时抵达，两派各自的真人老祖竟然都来了。到了下午的时候，七大派之中另外五派也各有精兵强将赶到，七大派很有默契地联手扫荡了古庐山，将所有的散修全都赶了出去，不听劝告的当场格杀，绝不留情。真人老祖有什么商议，孙俪这些弟子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显然这一次的探宝根本不是一般弟子能够参与的。素宝山和御剑山庄几乎是同时将弟子们遣送回去。御剑山庄依旧是苏玉道带队，素宝山还是望明护送，双方其实都在提防着，担心对方会在半路截杀自己的弟子。第三天清早，孙俪他们就回到了素宝山。望明道人片刻不停，立刻赶回了古庐山增援。至于之前所说的这一次古庐山的探索会被定为第四次入门七考的成绩，这等小事自然压后，等太极河谷的事情完结之后再做处理。苏小梅满怀期待地跟孙俪和江世玉道别回去，两人都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但是也有些担心，苏小梅修炼龙背上人那么古怪的功法能不能成功。即便成功了，苏小梅的进度恐怕也远远比不上江世玉。江世玉有一枚火柴内丹，里面储存着上古大妖300年的修行成果，江世玉只要慢慢将其炼化，300年的道行应对着真人境的修为，也就是说在真人境之前，江世玉根本不用担心修炼的进度，至于真人境以后，他就是老祖级别的人物了，自然有各种方法获得修炼的资源。江世玉感激孙俪，因为孙俪并不只是送给了自己一个修炼法门，而是送给了自己一条直达真人境的康庄大道，但是苏小梅就要差很多了。就算是她成功继承了龙背上人的道统，未来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因为龙背上人这法门是要吞噬五主法宝的，法器珍贵无比，哪有那么多法器给她吞吃呢？孙俪和江世玉结伴进了小院，看看周围没人，她压低声音道，
这一次的东西你们都用不上。
江世玉摆摆手不屑道，你敢小看我，一些东西而已，再说本来就是你应得的，你还来跟我解释一下。孙俪一笑捶了他一拳，
行，我多嘴了，回去修炼。
江世玉这才一笑毅然地回去了。孙俪回到屋里依旧是搬桌子准备去把门堵上，然后好安心检查自己这一次的收获。吴耀哼哼一声，
别费劲了，我教你一个阵法，可以把整个屋子封印。这个阵法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起码你们素宝山没有人能够在一盏茶的时间内冲进来，包括竹母河。
有一盏茶的时间已经足够孙俪处理好一切了。孙俪大喜，
这么说来是因为我最近修为大涨，所以能够学习新的阵法了。
武曜向来珍惜任何一次打击人的机会，无论是对孙俪还是对罗恒。
别美了，还修为大涨呢，是因为那只阵法刀笔。
孙俪顿时蔫了半截，强自辩道，
因材施教，我这样的要多鼓励才能出成绩。
吴耀又哼哼了两声，
我觉得我现在的方法挺好，你不是也没有停止不前吗？
孙俪知道争不过他。
行了，你快说吧，到底什么阵法？
他已经取出了那只毫不起眼的阵法刀笔，准备就绪了。阵法刀笔对于阵法的精度和成功率都有着不小的加成作用。吴耀传给孙俪的依旧是个简化之后的阵法，有了阵法刀笔，孙俪终于勉强的能够完成这个阵法。整个屋内的墙壁上全都被阵法刻线占满了，好处是这阵法可以反复使用，刻画好之后阵法刻线就会隐藏在墙壁内，只要不启动阵法，就算是中木盒进来也不会察觉到这个封印阵法的存在。实际上孙俪还是低估了武曜的标准之高，这阵法武曜看来是个简化过后垃圾中的垃圾，孙俪也只能篆刻这种阵法，让他老脸无光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可是从那个保持灵气不懈的玉匣就能看出，无药内疚无比的垃圾作品解决了困扰整个修真界数万年的难题，连真人老祖都破解不了那玉匣的秘密。这个封印阵法连中木盒都能挡在外面，放在修真界中绝对是高等级的货色。而且孙俪一个凡人境第三重就能克制出阻拦中木盒的阵法，说出去只怕修真界所有的阵法大家都会立刻蜂拥而至，哭着闹着要收孙俪为亲传弟子。孙俪被罗恒和武曜都打击习惯了，阵法刻画完毕，武曜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马马虎虎，孙俪心里反而有些沾沾自喜，武曜没说是垃圾，那就证明还是不错的。碎嘴男和臭嘴男之间的界限实在是有些模糊啊。古庐山之行，孙俪的收获其实只有三样。最珍贵的龙背上人的传承给了苏小梅，也是因为她就算留下来也没什么用处。苏小梅性格温婉，出身可怜，大家很是投机，能够帮一把孙俪自然是不会吝啬的。而那33层塔楼之中肯定还有大量的珍宝，不过孙俪非常肯定，比起自己得到的三样，那些东西根本不值一提。以龙背上人的性格，到底会怎么捉弄冲上塔的人呢？呵呵，孙俪其实还真的蛮期待的。听众朋友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第72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点赞留言加关注，咱们下集再见。